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透视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林丹。从2004年11月19日至12月4日，大纪元网站连续发表了九篇社论，题为九评共产党。大纪元编辑部在为此发表的公告中说，在前苏联和东欧各国共产党政权倒台十几年后的今天，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早已被世界所唾弃，中国共产党走入坟墓也只是个时间问题。九评共产党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累累罪行，从思想、文化、历史、经济等各个方面对共产党进行了全面的评判。九评共产党推出后，在全球各地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世界各地纷纷举办九评共产党系列研讨会，专家学者们以他们的亲身经历和学术研究的成果，讨伐共产党的罪恶，揭露共产党的本质，探讨共产党之后中国未来的道路。
2005年3月6日，由费城大纪元时报和自由中论坛举办的第三场九评共产党系列研讨会在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举行。研讨会由爵硕大学商学院教授谢田主持，著名学者、谁是新中国一书的作者、黄花岗历史文化杂志主编辛浩年先生、大纪元专栏作家张天亮先生和告别中共网站代表贺冰先生发表了精彩演讲，并回答了观众的提问。参加这次研讨会的除来自台湾、大陆、香港的华人和留学生外，还有十几位西方人士，他们通过大会提供的中英文同声翻译参与了研讨。研讨会历时三个半小时，结束后听众们仍然依依不舍，纷纷购买辛浩年先生的著作《谁是新中国》和他主编的《黄花岗》杂志。辛浩年先生当场为读者签名留念。
在上两次透视中国的九评共产党研讨会纪实栏目中，我们为您介绍了辛浩年先生以及张天亮和贺冰先生在宾州大学九评共产党研讨会上的演讲。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您介绍三位专家学者在研讨会上答听众提问的精彩片段。
所谓稳定啊，这个词是最来迷惑人的，特别是在中国社会里面，已经一些人通过跟权力发生关系而发财致富的人，一些通过各种各样不正常的渠道去发财致富的人，一些被收买的高层的知识分子，稳定确实是很重要，稳定是保护特权的一个重要方式，必须承认这一点。稳定是使他们能够在这个不公平的社会里面享受特权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共产党为什么要讲稳定呢？你刚才所讲的那个家人或者朋友，他告诉你不就杀几千人吗？现在不就是稳定下来了吗？其实一方面因为他不能够真正的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他在长达15年的岁月里面只听到一个电台、一个报纸、一家电视台天天在那里说稳定稳定，他就条件反射了。人都有这个弱点的，我们自己都有这个弱点的。为什么这个世界清醒的人少，混浊的人多？为什么屈原要说举世皆醉我独醒啊？如果举世皆醒了，还用着我们在这里开研讨会吗？不需要了嘛，还需要那么多人士去奋斗吗？还需要在座的一些信仰家们去为了自己的 这个团体的信仰去不顾生命的去抗争吗？不需要。所以我们要理解，在我们绝大多数国民不能得到真正的真相的前提下，在我们长期的受欺骗或蛊惑的岁月里面，要想他自己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思考去看出问题，这是极少数人能做到的，绝大多数人做不到。你也不要怪他，因为他本来就生活在艰难之中。第二个，稳定这个东西是相对的。为什么是相对的呢？中国共产党今天要什么？当然要稳定。因为今天如果要爆发革命的话，请问大家，革命的对象是谁啊？当然是共产党了，对不对？不可能是别人了吗？不可能是地方反坏右，不可能是叛徒内奸、偷腐公贼了吗？对不对？一定是共产党自己。所以他强化稳定，而稳定也适合一般民众的需要。我们不能否认这个最基本的社会要求，因为在一个国家，在一个社会里面，如果这个国家真的处在一个稳定的状况下，或者说这个国家正处在一个追求稳定的状况下，它确实能迷惑人心呢。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吃穿住用行才是第一位的。对于我来讲，搞清共产党是第一位的，对他来讲是吃穿住用行是第一位的。我们必须理解我们人民的基本要求。第三，稳定是漫长的，逼上梁山起义造反毕竟是短暂的，而且是稀少的。一个专制朝廷能够延长300年，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稳定的要求和稳定的诱惑。而绝大多数人在稳定的要求和诱惑里面是经受不住不稳定因素的那种威胁和担心的。所以我们不要责怪国内的这些朋友，他们和我们到了海外以后是不一样的，他们所知甚少，所想的也甚少。我们要责怪的是那些跟着共产党去高唱稳定，让这个稳定的东西成为共产专制统治维护其统治的一个法宝，那就是非常叫人感到气愤，并且是一种罪行了。这就是我的回答，谢谢。
实际上就是共产党他搞这种地域斗争啊，刚才这个习教授也提到了，就是共产党搞地域斗争其实就是群体灭绝，就是他把这个人化为阶级，然后的话呢，就是被镇压的这个阶级的话统统杀掉。他这种就是屠杀的话，他我觉得他有两个很重要的目的。他一个重要的目的的话，是为了在这个人民心中制造恐惧，这个大家可能都有这种感觉。共产党杀人的话它是有周期性，大家如果观察的话它是有周期性的，7、8年再来一次。为什么选在7、8年这样的一个时间呢？因为每到7、8年的时候就成长起来一代人，11、12岁的人不懂事儿，7、8年之后的话变成18、9岁、19岁、20岁的时候开始有自己思想。那么如果共产党在这7、8年之内没杀人的话，这些人他们就会产生一种错觉，共产党要改好了。那么他们就会像当年89民运的那些学生一样扑上去跟中共要民主。但是中共知道，前两天这个公布的这个文件，当时在这个89开枪的时候，姚依林当时发表过一个讲话，他说我们反复中央反复斟酌，如果我们跟学生对话的话可以不可以，如果我们后退一步的话又怎么样。他说如果我们后退一步的话，中国就会出现一个反对党。下面他没有讲，实际上的话你接下来出现一个反对党，接下来就是有言论自由，接下来的话就开放这个党禁报禁，像辛浩年先生所做的这些研究，谁是新中国这样的历史就会被公布出来，像共产党屠杀8000万这个人，8000万的冤魂，他们的那种令人垂心泣血刻骨铭心的惨痛就会被揭露出来。这个时候的话，共产党他还能统治下去吗？他马上就面临着一个血债被清算的问题。所以说当时姚依林就说这一步我们绝不能退，7、8年杀一次人的话就是不断要刷新人的恐怖记忆，告诉你随时你要想向共产党挑战的话，就让你尝一尝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就是这个64事件的话，他所屠杀的人实际上在中国历次政治运动中算是很少很少的了，只不过就是因为他发生在天安门广场才被大家看到而已。像今天他屠杀法轮功，有多少法轮功学员被屠杀掉，在这个2002年这个年底的时候，公安部内部消息公布就有7000人被屠杀死。他已经把这个中国的这个人这个恐惧训练到，你只要是一个人有一点恐惧的话，你就不敢跟共产党叫板。刚才这个问题让我想起来，就是斯大林讲的一句话啊。斯大林说死一个人是个悲剧，死100万是个数字。这就是这个共产党对于生命的态度。对于他来讲的话，死100万跟死200万、300万他是没有，对他来说的话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所以说你看这个杀人杀的最多的话都是共产党国家。斯大林当时肃反2000万，共产党搞死了8000万， 那七大项这个红色方面，这个波尔布特一下子杀掉了600万人口中的200万人，柬埔寨三分之一人都被他杀掉了。为什么会这样？就是说按照中国的这种就传统文化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有一句话叫人命关天呢、啊。如果说你知道这个人命他是关天的话，那你不敢随便杀人，因为他的生命不是你给，是天给的，那你把他杀了这多大的罪过。但是共产党长期以来这种无神论的这种宣传洗脑，就使人觉得恩格斯有句话叫做生命是蛋白质的存在形式，他看你这个人有生命，他觉得只不过是蛋白质存在的形式而已，你死了只不过是一堆蛋白质改变了它的存在形式而已，所以他就可以为了一些，他就为了所谓的大多数人的利益去杀那些少数的人。这是就是只有在无神论这样的这个政权底下才可能出现的这样的邪恶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明白一点，共产党杀谁不杀谁的话是没有理性可言的。所以很多人觉得就是说稳定压倒一切的话，是因为他没有想到有一天不稳定会落到他自己的头上，会共产党会把他作为不稳定的因素去杀掉，去换取别人的稳定。到那个时候的话，大难临头的时候，他可能就知道自己后悔了。所以说呢，就是说大家在这一点上的话，对共产党的改良千万不能抱任何幻想。
觉得现在共产党啊，比起过去来讲的话，毕竟新疆都讲到历史上了，共产党也杀人，比如说右派啊，10000多人都杀死，觉得现在不太可能发生哈。现在人都觉得共产党他这个社会毕竟变得比较宽松一些，这也是大家的一种感受。实际上共产党他杀人不杀人啊，共产党说他不是一定要杀人，他杀人并不是他的目的，并不是这个党他就喜欢杀人，他的目的是维护他的统治，他的杀人呢取决于民众对杀人的感觉。比如说共产党他觉得老百姓现在很怕，就是他说共产党他是通过杀人制造恐惧，通过老百姓的恐惧来达到他的统治，所以他杀人是取决于老百姓对他有多害怕。当老百姓都不怕他的时候，他就多杀人；当老百姓都觉得共产党很就比较怕共产党的时候，他就少杀人；当老百姓觉得共产党就是说老百姓都共产党怕到那种，就是说他就说不杀人我都不敢反抗你的时候，他不杀人，他是可以不杀人的。所以他就说他杀人不杀人取决于他对这个社会的信心。刚才我在那个讲的时候讲的哈，他对这个社会的掌控程度，他信心大的时候呢，他可能放开一点东西，他可以给你点民主，给你点自由。但是一旦超过他的警戒线，就是他自己有一个信心，他有一个线，他有超过那个线的时候，那么他就开始杀人。所以你就会发现共产党老是这么周期性的，他有时候会给你一点民主，但是有时候会陷入更严厉的时期。所以他这种每次放松的时候都会给世界造成很多的错觉。现在西方人会觉得中国现在政府在改良哈，这个变得什么宽松了哈，释放一些改良的善意哈，他都是欺骗。他只要超过他的盈利限度，他马上就会大开杀戒。
我在想在这个问一下那个形象像连接的呀，当年您那个去参加游行的，
当时游行的很多都是学生嘛，学生嘛是没有什么无牵无挂的，是吧？那您当时有那么多社会职务王头衔，我想问您哪里来这个勇气让您去走上这些抗议，也失去了自己。那对一般人来说，这些名啊利的职务是放下，您当时怎么做到这个？
我不是回答，我就简单的描述一下这个过程。你要说人不怕共产党是假，中国一句古话叫狗行千里吃屎，我说一句话叫人行万里怕共产党。我们今天在美国多少人，
你看万里家国来到美国，来到西方，今天在座都算不怕的，你们算算看在海外还有多少中国人在怕共产党。你不但他不敢讲，他连听都不敢听，那就是在怕嘛。所以我也怕，从小就怕，说我不怕是假的。首先我们要承认事实，第二个呢，我是怎么在64的时候上街了呢？第一，我并不是个民营人士，我对政治从来也没有什么兴趣，我从小只想做个作家，没别的想法。可是在6489年那一年民主运动兴起的时候，我是非常冷静的，我没有参加。我没有参加的原因是出于我本人的一个性格，不喜欢凑热闹。第二个，我看到北京天安门前 那三个从湖南来的年轻壮士，他能真正的向着中国专制威权的象征毛泽东的画像砸鸡蛋，他却被那民主运动中的一些糊涂的幼稚的学生和他们背后的师傅们把他扭送到了公安局，判了20年、15年、10年，至今一个已经疯了，一个在泰国出不来，刚刚跑到泰国出不来。我心里面当天是差点没把那个电视机给砸了，我很生气，我有一个欲望，我想说话，我想走出去，我要喊一声你们不能这样搞民主，可是我还是因为胆小我没敢。1989年6月4号凌晨4点钟，我家里的门嘣嘣嘣给敲响了，原来是中国科技大学的团委书记和几个年轻人冲到我家里来。我原姓高啊，我到海外才姓新，是吧？高老师，共产党在北京杀人了，讲得声泪俱下，然后就把从美国传回去的那个杀人的传真，坦克车怎么从人身上压过去的那个传真拿给我看。我当时正在穿衣服，我边穿衣服就边听他们讲，边听到心里就打嘀咕，他们来找我干什么？你要知道，我还是欠顶的人民代表、人大常委、全国青年的委员、安徽省青年副主席，我有13个职务，我没有党可退，我也没有团可退，我只有一个少先队，可是我有13顶统战对象的帽子。我心里在打嘀咕，他们会叫我干什么？请我上街吗？然后这个团委书记说了一句话，像高老师你一直没有出来，我们不说什么，但是今天你要出来了，我们希望你能和已经在外面的1000多个科大的师生站在一起。我的回答是我出来，我出来，可是我心里还是怕，我心里还是怕出去以后会怎么办，但是我实在是觉得应该出去了，理性告诉我现在应该站出来，感性告诉我共产党可不是吃素的。可是就这样，我在几个年轻学生的拉拉扯扯和簇拥之下，下了楼，走出了文联大院，来到了合肥市最热闹的三校口，和1000个科大师生站在一起，高喊了打倒邓小平的口号，我不怕了。天没亮我就回来了，我睡不着觉了，可是我不怕了。家里人问我你怕不怕了，我说我这40年从来没有讲过一句人话，喊过一句想喊的话，我今天喊过了，我不怕了。10点钟，谢谢。10点钟的时候，我就把那些所有的证件都放在自己口袋里面，参加了安徽省文艺界在10点钟举行的抗议64大屠杀的大游行。就这样，我一直游到15天之后，这个游行被彻底镇压为止。我想说这个是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心底都有一种对自由和民主的本能的追求和渴望，可是我们又在长期的专制的恐怖的压力之下根本不敢越雷池一步，可是在某一个历史的契机之下，当正义和良知一旦战胜了自己的恐惧的时候，那么正义和良知带领你的就是勇气和勇敢。所以在1989年64之后，叫我写检查我拒绝了，然后我辞掉了所有的这些统战职务，这本来就是共产党统战我的职务，毫无意义的东西。最后我才下定了决心，讲我从1983年84年就开始研究，经常在家里写一张纸锁一张纸，4个月以后我就把它烧掉一遍，再4个月我就再重写一遍的《谁是新中国》。我不敢把它写出来，不敢把它完成，可是64的一声枪响让我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向这个流氓政党挑战，这就是我决心下的过程。64共产党的镇压狠狠地把我这个普通的知识分子从我的背后推了一把，虽然我失去了一切，但是我寻得了自己良知的安宁。谢谢。
中说过，说大清国人人有病，愚昧之病。那您也讲一句话，现在的中国人人人有病，是恐共的病。那我请问您或者是三位有没有针对这个下一个解药？包括现在很多的想法，就包括认为新中共想倒台了以后怎么办？实际上我是觉得这种是一种恐共真正的一种那个潜在的一种潜在病灶。就说您有没有一种解药，能够让我们中国人摆脱这个恐共之症？
孙中山先生说大清国人人有病，什么病呢？愚昧之病。100年后我不敢讲这样的话，但是我可以说一句话，如果要谈到我们人人有病有愚昧之病的话，我们现在比我们100年前的祖宗可病重的太多了一点。大家想一想看啊，100年前孙中山的革命，那个革命的质量，那个革命的力量，那个革命的决心，那个革命的奋斗方向和目标，该是多么的坚韧和明确。我们真的是有愚昧之病了。共产党在49年以后让我们这几代中国人只知马列不知祖宗，只知共产革命不知共和革命，只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不知中华民国才是真正的共和国呀！我们这几代人在蒙蔽当中，在欺骗当中，虽然我们身上流着中华儿女的鲜血，可是在我们的智力和其他方面都因为喝狼奶而变成了一个畸形的中国人。这一点我们必须要一个深刻的检讨，否则我们醒不过来的。我们不要顾自己的面子而忘记了自己的灵魂和追求，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你问得很好，中华民族号称5000年，共产党一共多少年？请问大家，到今年的10月1号才55年吗？我问你，那4945年是怎么过来的？当真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我们的祖宗和我们的儿孙了吗？4900多年中华民族就是这样的发展和兴旺起来的，成了世界四大从来没有中断过文明的古国之一。我们不过是在30年河东30年河西这一个不是规律的规律之下，我们曾有过自己的辉煌，我们在近代落后了吗？所以唯一的解药就是不要迷信共产党。没有共产党，中华民族走了4900多年的历史之路，创造了我们独立于世界的文明和文化。将来没有共产党之后，相信我们的人民都会为中国未来的共和尽一份力量。这份力量汇聚起来，是会解决我们民族所留下的问题，是能够医好共产党给我们造成的巨大创伤的。根本的解药是民族的自尊心和民族的自信心。谢谢。
好，我也下一个解药。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存在的话，是因为每个人不敢说出他们的恐惧。他们甚至就是说，在这个私下场合里边的话，他们也要按照共产党的那个说法去讲共产党要听的话。那么这个实际上呢，就是说我觉得能够让中国人摆脱恐惧的第一个办法就是说出恐惧，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一步。大家不要小看这个问题，当时皇帝的新装，如果没有那个小孩喊出那句话的话，皇帝永远不穿衣服。虽然有很多人他们脑子里边想皇帝没穿衣服，但是如果大家都不说的话，皇帝没穿衣服就永远是一个继承的事实。但是当有一个人喊出这句话的时候，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共产党他的这个邪恶的话，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他的邪恶，当每个人敢于说出共产党的邪恶的时候，他已经摆脱了共产党的恐惧。所以大家现在看到这个网上风起云涌的这个退党的浪潮，第一个人退是需要勇气的，第1000个人、第10000个人退可能都需要勇气，第100万个人退可能就不需要那么多勇气了，因为你已经是第100万个人了。这个民间就会形成一个巨大的一种潮流，所以到那个时候的话，共产党想让人民恐惧他，人民也已经摆脱恐惧了。大家看到现在对退党这个网站上，每天10000多人退党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大家可以想象，3个月之后的话就是100万了。共产党多少人？6000万人。到那个时候的话，退党的速度可能就不是现在线性增长，可能就成指数增长，可能几天的时间 共产党土崩瓦解，就像当年齐奥塞斯库罗马尼亚当时齐奥塞斯库在人民广场发表演讲的时候，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几秒钟之后他会被人民推翻，就因为有一个人突然间在他集会的时候喊出来他是刽子手，然后人人都喊这句话，从此齐奥塞斯库从现场直播的镜头上消失。几天之后他再出现的时候，他出现在一堵墙的面前，他已经被枪决了。所以说大家要知道，就是说历史的发展进程往往到了那个时候的话，就是前一秒钟跟后一秒钟的问题，告诉人不要害怕共产党。
说了个简要哈，刚才新教授说就是从良心啊这方面讲啊，那个是比较这个高尚了哈。啊，要说直接一点、具体一点呢，那就退党。就是说这个，因为这个中共啊，它是一个暴力机构哈、啊，对付暴力机构啊，它最喜欢的呀、啊，就是你们对方也搞暴力。搞暴力啊，他就有借口呢，用暴力来对付你。他现在我们中国人呢，现在就搞这个非暴力，就像当年那个甘地一样哈，包括这个法轮功他们这个非暴力这个请愿哈，包括我们退党也是非暴力的一部分。我们就用非暴力的方式来对这个暴力喊话，就说刚才那个张天讲的，就说人多了以后啊，他就会不害怕。其实中国人哈，你现在去问中国人呢，喜欢共产党呢确实没几个，但是他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说这是个强权，你拿他没办法。对吧，你能把它怎么样呢，对吧，刚才说那个稳定是吧，他中国问题这么多，你要没共产党你还控制不住是吧，他就得靠个强权来稳住这个国家。他有很多的这个共产党灌输给他的这种误解。你比如说老百姓有很大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会乱，其实你说谁去乱这个国家呀，你说老百姓，你说今天共产党没了，你说你们家人就会去乱吗，你的朋友会去乱吗，他不会嘛，对不对，他乱的一定就是共产党他自己，对吧，是他自己不愿退出这个历史舞台，对不对，你说就是，可是我们人呢会有一个误解，就是老觉得这国家共产党没了这国家就乱了，共产党说了国家会乱，然后我们脑子里不想一想啊，到底是谁去乱，对吧，就是比如说那个六四要是不开枪的话，就说这个国家也叫动乱，我不相信那个学生他能搞什么动乱，能动乱到哪去，对吧，你有枪有炮的都是共产党，军队是共产党控制的，所以乱应该是共产党自己在乱，所以说没有了共产党那国家他怎么会乱嘛，他动乱的源都没了，怎么会乱呢？对吧？没有共产党就不乱了，对吧？你说农民他就种庄稼嘛，他就斗什么？他就搞什么去？是吧？所以就是说，大家也能解释心理上的恐惧啊，是来源于一种冥冥之中一种莫名其妙的被共产党给灌输给你的一种东西。你要再深挖一步，你再用常理去推之，我活学活用，对吧？你用常理去推之，我农民、我亲戚朋友、我兄弟姐妹，他们去乱什么呀？是吧？该上学的上学，该上班的上班，是不是没有共产党了，只不过不政治学习了，都没有人来给你搞捣乱了，是不是，我该干什么干什么，怎么会乱呢，所以就说要克服这个恐惧。那么共产党他很强大呀，他就是因为他有很多的党员嘛，他一个庞大的一个整体在那儿嘛，对吧，动不动就号称几千万党员，就怎么样去瓦解他呢，就我们大家一个一个退出来，对吧，一个一个从那个党员里退出来，当退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老百姓他就心理上的感害怕，这种感觉，对吧，因为就这个晚上这人少的时候你就害怕，人多你就不害怕，实际上这个环境根本就没变化，是你的心理在变化，你就感到退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你的恐惧感就会减少，恐惧感一减少的时候你就觉得不害怕了，就像那六四的时候那个上街不上街，对不对，昨天你还觉得应该上街呢，第二天你为什么就不敢上街了呢，就是一个大家一个群体的一个反应，如果大家都来退的话，也就大家也就不害怕了。